美国支持以色列打击拉法，哈马斯想重拾谈判。欧盟委员话，乌战结果或在今年春夏季决定。河南街头惊见大爷痛骂中共，自行车打横幅。间谍猖獗，美国众议院监委会调查北京渗透行为。应对中共台海等威胁，美日非筹备首脑会。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5日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要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哋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个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录音，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的三高代谢宝的感激之情。我们来听下 Kelly 讲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
我好喜欢，我叫每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樽，效果好好，就买了24樽。希望支持下，我真系好多谢，多谢佢真系救咗我一条命。我有糖尿病好耐，食咗佢之后，我嘅小便变得好清澈，仲有我嘅头晕，亦都冇咩事啦，改变咗好多。系希望之星，我真系多谢，多谢你。
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时候，我会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
如果我真系好有钱嘅时候，我会捐款俾你哋噶。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健康和希望的消息。
3月14日，美国媒体报道指出，白宫当局已经告知以色列，美国将支持以色列国防军对拉法进行反恐行动和精准打击。根据 Political 的说法，四名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政府支持以色列在加沙最南端城市拉法进行精准行动并打击高价值目标。当局支持以色列进攻拉法及其地下的关键哈马斯目标，而不是大规模攻势。请听报道。
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国防军仍在制定保护拉法平民的计划。一名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说，对拉法的攻击行动是不可避免的，原因是归根结底，如果不击败哈马斯在拉法的部队，以色列就无法赢得这场战争。13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暗示，以色列很快就会对拉法发动地面行动，引发国际关注。加兰特说，以色列会将所有参与10月7日事件的人绳之以法，一是消灭他们，一是将他们带到以色列接受审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军队将会进入拉法，完成对哈马斯营的消灭，以色列将恢复安全，为以色列人民和国家带来全面胜利。目前为止，由于拉法的景点遭到阻塞，当地估计有150万巴勒斯坦人滞留。以色列透露，当局准备将一些人转移到加沙中部的安全区，以集中消灭哈马斯。在以色列释放出攻击拉法、剿灭哈马斯的强烈信号时，哈马斯的态度一度软化，表示将与以色列达成停战协议。只不过，以色列仍然认为哈马斯的举动仍然不足以形成协议，只是在某些领域上开始让步。14日，匿名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说，哈马斯最新的回应首次包括了该组织希望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数量，这个举动推进了第一阶段释放人质。他指出，目前哈马斯的要求仍然太高，但在协议中有一些事情可以合作。目前为止，仍有约100名人质以及至少32人的尸体留在加沙。有官员认为，加沙的实际幸存人质人数要更低，100名人质中可能有多达40%的人质已经丧生。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14日晚间指出，以色列安全内阁将在15日收到哈马斯回应的最新资讯。当日早些时候，内塔尼亚胡对加沙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家属代表说，以色列对卡塔尔的压力正在发挥作用，作为中间人，卡塔尔已经改变了策略，现在正在敦促哈马斯同意一项人质协议。卡塔尔威胁他们，如果不完成协议，将会驱逐他们，并且扣留他们的资金。他说，目前为止，哈马斯仍然有不可接受的要求， 他们不愿意前进，他们还想在斋月期间制造混乱。另一方面，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在加沙战争期间，以色列公民对于国防军的信任达到了空前的高点。星期四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 86.5% 的以色列公民宣布信任以色列国防军，该组织亦成为全国最获信任的政府机构，其次是地方政府和总统，分别为 64% 和 61%。 另一方面，公民对于警察的信任亦从去年6月的 35% 飙升至 58.5%。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星期四在华盛顿参与会议后表示，他认为乌克兰战争的结果将在今年春季和夏季决定。请听报道。
博雷尔向记者表示，他对美国政策制定者传达的消息是，无论必须做什么都必须尽快完成。他在谈到欧洲的努力时说，我们必须加快速度，我们必须增加我们的支持，这个就是我们提高工业防御能力的原因。对于美国来讲亦是这样，他认为应该加紧对乌克兰战争的支持，因为接下来的几个月将是决定性的。很多分析人士预计俄罗斯将在今年夏天发动大规模攻势。目前基辅部队面对俄军处于防守态势。德国明镜周刊3月12号刊登了对乌克兰一名指挥官的采访，说目前几乎所有乌克兰部队和编队都需要节约子弹和物资，坚守目前的阵地。据悉，俄军对目前非优先领域的进攻强度较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乌军在这些地区面临的风险。智库亦发现，俄军存在一些未投入作战的兵力和部队，他们可能会在接下来受到派遣。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猜测，部分俄罗斯部队可能在2023年10月至2024年2月中旬的进攻行动中遭受重大伤亡，所以需要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给这些部队得到休息整顿。而在3月12号至13号晚间，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和军事资产进行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连针对了俄军的机场以及炼油厂。袭击已经造成部分炼油设施停止运作，这个直接减少了俄军用于对抗基辅的燃料供应和经济来源。
中共侵害民众利益引发民愤，中共政协和人大两会在北京闭幕后，河南许昌闹市经建反共条幅，有一名大爷骑着自行车挂着三条反共横幅上街，控诉中共罄竹难书。请听报道。
根据网友传播消息，在3月13号，一名老大爷踩着车在街上人行道附近前进，车头和后座都挂着反共维权横幅，标语上写着，共产党你是披着羊皮的狼，共产党你食尽了我的血肉，共产党你这个独裁统治者，共产党你是普京的仔等等。网友照片显示，老大爷的车后挂了一大一小两个条幅，其中上面的大条幅上除了闹共产党腐败、杀人灭口、打砸抢、投毒、绑架等之外，还写了一些自己的遭遇。从他的文字可以看出，他是因为医疗问题导致终身残疾，二十几年来遭到中共当局的迫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四处流浪，冰天雪地，饥寒交迫，要瞓街。他的身份证和户口簿都被没收了，不给他医疗事故赔偿，不给他养老金，甚至还用他的名义每月冒领几千元。他在横幅上写着，迫害我二十年的共产党，你保护许昌市医院白眼狼李建军是建立，医到我终身残废，不赔给我一分钱，不给我吃一啖饭，是建立的弟弟和狗官开车去北京捉我，绑架毒打。李建军的仔和他的亲信去我屋企差点将我打死。那名大爷在车上还搭载了一个包袱，旁边带着塑料桶，在街上对行人展示反共标语。有河南网友表示，看照片知道这个老人确实在许昌的七一路段踩单车。网友感慨说，人到暮年活明白了，真是勇士， 标语直接指向共产党，同彭在州差唔多啦，只系唔喺北京。呢种肉身冲突都系抱住拼死一搏嘅心态。亦有网友评论话，当初听咗共产党嘅鬼话，而家全中国人受罪。49年前共产党自己讲嘅话，而家都被禁啦。中国人唔将共产党整死，共产党就将中国人整死。呢个系真理，放诸四海皆准。
3月14日，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默宣布，这个组织将对中共渗透美国的行为发起广泛的政府机构调查。请你报道。
这次调查的领域包括中共斥资购买美国农业用地用作情报活动，收购美国公司，利用美国边境危机，以及通过社交媒体 TikTok 左右舆论等等。科默表示，这种威胁十分严重，必须展开跨部门工作，以保障美国安全，包括农业部、司法部、缉毒局、NASA 以及全球媒体处等9个美国政府机构都收到了国会的致函，提醒他们需要应对关于中共威胁的听证会。科默表示，通过这些渗透，中共已经对美国发起战争。他说，中共虽然没有发一枪一弹，但是他已经通过针对影响和渗透美国的每一个经济部门和社区，对美国进行开战。这些举动威胁着美国的军队、技术、金融市场、农业、教育系统和知识产权。北京的做法被认为涉及超限战。科默在给司法部的信中说，在过去10年来，中共利用了各种技术，包括间谍活动、受控商业实体以及中国的科学家、商人和学者对美国发起渗透。如果想要解决中方发起的超限战，政府部门必须进行公开而透明的调查，揭露他的意图。国会的监督委员会要求美国司法部在2024年3月20日前公布工作简报，期间探讨司法部如何致力于保护美国人、技术、创新等领域，如何提高部门成员对中共行为的认识，如何对美国商界、华人社区等团体进行中共威胁宣传，以及如何培训涉华事务员工，并提供公众指南等话题。
为了应对中共造成的威胁，美国、日本和菲律宾旨在加强合作。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访美期间，美国将协同菲律宾和日本进行首脑级别谈判，共同商讨如何对抗北京政府地缘威胁的问题。请听报道。
日本媒体13日消息，有多名日本政界要员表示，中共海警船屡次和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船发生冲突，导致南中国海地缘紧张局面加剧。在这次三方首脑会谈期间，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希望确保在安全保障领域协作，共同牵制中共的海洋扩张行动。预计会谈将在4月10日展开。之前，为了帮助美国发展当地的军事影响，菲律宾对美国开放境内9处战略据点，其中包括菲律宾东北部的机场，以及距离台湾仅约400公里的海军基地。另有1处陆军军营亦非常邻近台湾，目的是为了压制台海危机升级。另一方面，在14日，又有一艘中国渔船闽龙鱼61222在金门海域触礁，造成船上2死2失踪。案发地点在台湾海域内，在台湾实施救援期间，还有不少中国船只进入海域搜救。台海高度敏感之际，两岸搜救船需要划分责任区，但是中共政府却仍然没有停止对台海地区的骚扰。台湾国防部14日表示，当日侦获中共军机26架次，军舰19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而在13日晚间，中共运载火箭发射活动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行，期间经过台湾防空识别区，向西太平洋方向飞行。对于中共的持续侵入领海领空行动，台湾方面严密部署军机、军舰和岸置飞弹系统，进行监控和应对。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道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